平安，大家起立一起祷告。还是我祷告一句，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改变我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刚才徐牧师说我会经常去世界各地，我感谢主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去世界各地。当我在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我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去哪里？其实我有很大的负担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我还不能够回去。那个时候当我看地图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四外边的东南亚，我发现那个里边的中国人比美国要多得多。我们在北美，整个的北美据说有美国有200万的中国人，可能加拿大大概有不到100万，几十万。而在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马来西亚一个国家，那个回教的国家就有600多万的华人。你到印度尼西亚去，你会看到也有几百万的华人。你到台湾，你会看到有2000多万的华人。到新加坡你会看到有差不多有300多万的华人，到香港有700万的华人，我们看到那里有数千万的华人。我去年到了新加坡，发现新加坡只有20万的大陆人，新加坡一个城市就20万的中国大陆劳工在那里工作，在关岛就3万多的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在那里工作，他们很多的来自于农村，他们在那里辛辛苦苦的做成衣的工作，那我们教会也到那里去宣教，所以神就给我一个看见，让我去那里去传福音。我去年去了马来西亚，去了台湾，去了新加坡，去了缅甸。所以我觉得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会看到神的工作在那里兴起。我每到地方看到神的呼唤就是在那里边，而不是让我坐在北美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中。我常常为我们的教会来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会，有几百个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金钱，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神常常告诉我说，你要激励他们走出去，去为主去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圣经说，要收的庄稼都要做工的人少。我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大陆弟兄姊妹，他们去还福音的债。我上次去台湾，在8月份，我在台湾在灵粮堂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们就说，在我们这个教堂，你是第一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站在这里向我们传讲福音。我说，在我过去，我从小时候梦想是解放你们，但是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我感谢主，我们成了一家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是不是？我记得我到缅甸的时候，看到有100多个青年，他们吸毒的，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主。在一个缅甸的戒毒中心，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吗？那歌叫《同路人》，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我就想到他们都是吸毒人，所以他们来一起来戒毒。你知道那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那个姐妹写的，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今天我们也是同路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其实我今天在这里传讲神在我身上的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发现了一个你自己。我常常我们的教会有170-180个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去他们就很快乐因为我讲的好像我讲的都是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我来之前，我今天开始我今天的讲道之前，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的朋友的故事。我记得我在前不久我去了圣地亚哥去布道，那一天他们的主任牧师陪我吃饭，我就问他的，我说你是怎么奉献给主的？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同学们经常会说你是怎么奉献给主的，他是怎么奉献给主的，所以每个人都要说，当他奉献给主的时候，神都给他一句话， 有的人说神给我一句话，他说他要用我；有人说神给我一句话，他让我去台湾；有人神给我一句话，他让我去中国大陆；有人神给我一句话，他让我在北美做留学生的工作。当问到我的时候，说：“哎，伯利，神给你一句什么样的话？”我说：“很简单，神给我的话就是你不传福音，你便有祸了。”是不是有这句话没有？保罗有这句话，保罗说他不传福音他便有祸了。我今天也一下，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托付给了我。我记得当我跟那个牧师交谈的时候，我发现那牧养教会很成功，哇，他的教会非常的好，很火热，热情的传福音，而且弟兄姊妹他亲自的带，一个一个的带，把他们带回同工，带为教会的弟兄能够传福音的这样的职分。我就问他怎么是奉献给主的，他说你知道吗，我原来是一个商人啊，商人呢、啊、商人是赚钱的，对不对？商人当然要赚钱，商人不赚钱那商人要赔钱，他就不要做商人了，最好做牧师，对不对？先不要做商人，他是很赚钱的，他做得很好啊，他生意做得很大，他越做的时候他发现他在那个生命中，他在那个生活中他陷得越深。他慢慢除了太太以外，他就有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家庭就越来关系越不好。后来他们终于谈到了离婚，那他跟他妻子说：“我们离婚吧，我们不能过下去了。”那妻子也不愿意这样跟他好，他们商量要离婚。那么他就想，他要去达拉斯这个城市，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被达拉斯的一个人借走了。他想把那笔钱取回来以后，他就去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他过一个新的生活。于是他就去了达拉斯。那一天他太太也到了达拉斯，他们在达拉斯两人吃了一个午饭，然后他下午就去拿钱。他去找到了他这个朋友，他向他的朋友要钱，这朋友没有给他钱，因为那个钱已经没有了。他当时很失望的离开这个朋友。当他离开他的时候，当他走到他的自己的车，他刚打开车门坐进去，他刚要发动马达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朋友从屋里走出来，拿了一个手提包，走到车跟前，他拉开手提包的拉锁拉链伸进去，他以为是在给他取钱，结果这个朋友拿出一支手枪，就那么近的距离向他打了四枪。他醒过来的时候是几十个小时之后，他在医院里边手术已经完了，子弹全部取出去，但是他醒过来了，就在醒过来那一刻，他就发现一个人的手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宣教士，在为他祷告。这个人说：“弟兄，你活过来了，你死过，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能活过来吗？”他不能讲话，但他听得懂，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那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说：“是神让你活过来，弟兄，你要不要在今天做一个决定，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他点了一下头，就在那天他信了耶稣。当他病好了的时候，他进了神学院去读书，他读了四年的神学院。当他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饶恕了那个开枪的人。他到监狱里去看他，他没有告他，他为他祷告，他带领向他开枪的人信了耶稣。同时他也向神来忏悔自己的罪。我那次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师母啊，那个师母还是原来的太太，没有离成，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当我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大家打开这段经文，所以我们这上印着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圣经讲话有的时候不是讲得很好听啊，圣经讲话没有说像我们在卡拉 OK 里讲话那么好听，或者像情人之间讲话那么好听。圣经直接讲，所以你一打开圣经，你看圣经很多的地方讲到死，讲到罪恶， 我们中国大陆人是最不惜愿那个听死和罪的，这两个字是我们最讨厌听的。你看保罗一开始从第二章他就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讲了一个死，讲了一个活。我就想起这个牧师的例子，他死过，但是他活过来，因为他认识了主。你相信如果他活过来，他还没有认识主，他的生活生命会怎么样子呢？他可能还在原来的罪恶中，他不能够自拔，他还过原来的那种生活，他还不能够得救。他今天不仅得救了，他成为多数人的祝福。我看他传福音的能力，我看到他对弟兄姊妹的爱。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说，哇，这个牧师非常的有爱心啊！有很多搬到洛那个圣地亚哥的人就问我说，哎，我要去哪个教会？伯利，我说你去他的教会啊。那个牧师是我的学长啊，我们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啊，他那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但是因为神让他活过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死，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他离他不能够永远的活下去，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他一定面临着死亡。死亡是谁都逃不掉的，一个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去面对，但是你不可以不面对死亡。人从生下的那天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我记得鲁迅当年说过一句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他过满月的时候就请很多人来祝贺，结果有一个人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要死，所以大家都去打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他说我讲的是事实，我也要死，每个人都要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人的生命死亡，他是灵性的死亡，是一种灵性的死亡，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熟读律法的犹太人。那么他不仅是犹太人，他是罗马的公民，就像今天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他不仅是中国人，他还有美国公民的身份。而这个人很特殊，另外这个人非常的有学问，他过去不认识耶稣，他不仅不认识耶稣，而且他还逼迫耶稣。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第七章，我们看到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那个叫扫罗的一个少年站在旁边，他暗暗的喜笑，他暗暗的高兴。那个时候他看到基督徒被打死，他很高兴，所以他亲自参加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工作。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他到处去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那个时候只要下到监里的基督徒就九死一生。当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看到在初代教会，只要你抓起来，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的。那个罗马政府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中，让他跟野兽搏斗，跟狮子搏斗。那罗马政府把那些基督徒把他们烧死，用铜锅烤死，很多的先贤就是这样的离开的世界。保罗那个时候就是逼迫的那个行列中的一个。有一天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抓基督徒，但是那天基督向他显现，一个道大光照到了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是这样认识的基督。保罗很奇妙，他遇见过主。我相信像保罗这样骄傲的人，说那一天他没有见到耶稣基督，他不会相信的。就像我在冰天雪地里，我没有遇见主，我没有说我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我不会相信耶稣基督，我不会得到今天这样的生命。所以保罗有了新的生命，保罗继续传福音，他把福音传给天下所有的人，不仅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不仅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写这段话，他非常非常有深刻的体会，因为过去他就生活在这个之中。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的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日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当我讲到这个死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是海明威的，叫《午后的死亡》，英文的名字叫《Death in the Afternoon》。这本书他说人生根本无可救药。海明威说， 无可救药，只是解放一切不幸的有效办法。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生命，当我们思考生命，我们哲学的意义去思考生命的时候，发现生命它未来就是死亡，可是死亡以后人们希望再有一个生命。佛教就说你死了以后你还可以去转世，对不对啊？那你这辈子好好做呢，你可能下辈子就能够转一个你这辈子是比方说你是一个蓝领嘛，你下辈子就能转个白领啊。如果你不好好做呢，你蓝领都没有了，你转成个猪啊，或者是狗啊，狗还不错，他说转成猪。然后等你这猪呢好好的胖胖的，然后让人吃完了以后呢，你那灵魂又转了，下辈子转成个人，哎，这猪就转成人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人到那个卖肉的市场一看，那猪腿就看到似曾相识，好像自己的腿一样。这是佛教的观点啊，这是我听到一个佛教大师讲的。我跟很多佛教大师很熟的，像星云大师啊，还有我们北加州有一个黑教云林大师啊，达赖喇嘛呀，我都跟他们有过交谈。那有的是很多次的交谈。我们当然是谈信仰，我们很多的不同啊，但是不妨碍我跟他交谈。我记得我要毕业的神学院毕业，有一天星云大师来到基莱寺，我去看他，他请我吃饭，吃这个素食啊，他们的素食做得很好吃啊，我就去吃去了。吃完了以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毕业神学院，我说快还有三个月就毕业了。然后他说毕业以后来到我们西莱斯开个布道会怎么样，我说太好了，感谢主，只要你来给我举行我就来开，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死亡哈，每个宗教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基督，我们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死的，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复活的。没有一个宗教会相信灵魂是死亡的，你问一遍所有的宗教，他会告诉你灵魂是不死的。那我们的灵魂去哪里呢？我们的灵魂是神的气息，所以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可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人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延续的，他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他有一个永远的家，像我昨天讲在天上一个永远的家，神为我们预备的，基督为我们预备，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他不知道，所以那个海明威就说人生无可救药，死是解决一切的有效的办法。后来我们都知道他自杀了，用他最心爱的猎枪，对不对？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看到人跟自然的那种搏斗，我看到那种力量。但是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作家，他解决不了的人生问题，他最后自杀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这个罪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是死呢？在灵性上讲，那个死其实就是没反应。你到一个墓地，你看一个死人，你去敲敲他，他有反应吗？你打他一嘴巴，他不会骂你的啊，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为什么？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是死了的啊，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活过来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家骂你啊，你不要还嘴啊，你就跟死了一样，为他祷告好了。你见到这个金钱呢，你不要产贪婪的心念，死了的。你见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啊，你也不要是觉得你自己家有个太太你还要去找啊，如果没有太太可以去追啊，见漂亮可以去追，那你已经有太太你再去找那就不对了。所以实际上的反应没反应，知道吗？死就是没反应。在家里也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先生下了班了在看报纸啊，拿着报纸就让看啊，太太在做饭忙不过来，孩子在那叫，然后太太先生在那看电视看报纸，就是看不到太太在那忙，没反应。然后太太就说你死人呢你啊，那什么意思？就是你没反应嘛。他不是说他是死人，他知道他活着，他干电视呢，对不对？你死人，哎，我发现你们笑哈，那就说你们常常说这句话。太太们常常说先生你死人呢，你没看我忙成这样，你帮我切个葱花好不好？哎，他说你看我是公司总经理，你让我切葱花啊。有的更有意思，我有个朋友他太太让切葱花，他就说切几毫米啊。太太说随便你快点吧，他随便，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随便，你告诉我几毫米我好切，你说随便我就不知道怎么切了。死就是没反应，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反应。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对神是没有反应的，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反应，我们不觉得那个爱是临到了我们。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神帮助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对不对？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工作，我们找了一份工作，哎，感谢主。基督徒说，感谢主，你看神给我一份工作。那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说，哎，真不错，咱们运气好，哎，你看这个工作老板就给我了，就没给别人，那就是对神的爱没有反应。所以一个人要对神有反应，当对神有反应的时候，那就是对神的话语有反应。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死在过分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他就指耶稣基督。他说，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你们的行事为人呢，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意思说，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跟社会是一样的，跟世界是一样的。如果你世界跟世界不一样，那你就奇怪了。你看现在这青年人哈，我有一天我女儿，我突然发现她长了好多，站在我跟前跟我一样高。哎，我发现不对啊，怎么昨天没这么高，今天这么高？我一看她那鞋那跟有那底子有这么高，不是跟呢，不是高跟鞋，叫高底鞋。哎，我觉得奇怪，我说你买这么高鞋，你万一摔跟头怎么办啊？上下楼方便吗？他说人家都这样。哎，我又发现他的同学，哎，都是一个一个那么高的鞋。哎，这是什么叫风俗？你看现在的青年人，那个 teenager 他穿的裤子，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流行喇叭裤啊，那个上边窄下边宽，老师看见了会说你不要穿这种裤子啊，有时候这个团干部看着你会给你绞掉，那警察看着给你豁开，那就风俗。可是今天的孩子，你看穿着裤子什么，不长不短，肥肥大大，跟面袋子一样，你不看在哪儿美，你看不到美的，他美在哪里呢？可是他是风俗，对不对？哎，染头发，所以我们教会的青年都染头发。有一天我到英文堂讲道，我说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我想染头发。他说哇，哈利路亚，感谢主，牧师要染头发。我说你们看我染什么颜色比较好呢？他们说，哎，这个说黄的，那个是蓝的。他说，哎，你染一点就好，哎，你前面这染一点。哎，很多给我出主意，当然都意见都不一样。我说既然你们意见不统一，那我就不染了。我觉得自然点比较好。所以这是一种风俗。除了这个风俗以外呢，世界还有风俗。我们到台湾，我们看到台湾这个社会这个风俗，股票六合彩，你看前几天这个六合彩发烧，这都世界的风俗。然后每天那个迷信的转一个神桌，说在那是哪个县了，南投，说这个开奖又在南投开出来，转了半天，很多人坐车去到那儿买，结果没开出来，不是南投，那迷信嘛，那不是，那是什么？那是风俗。所以当你没有信主之前，你一定随从这个风俗，不奇怪的，一点都不奇怪的。我们教会很多的姐妹来到教会信主哭，然后就找我谈，我不用跟谈，我一看他哭就知出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先生在大陆找了女朋友，现在叫二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呢？他说他把我送了呀，孩子在那念书啊，我现在就成保姆了，给他带孩子。他在国内那儿哇，花天酒地，高兴得不得了，让他来他都不来。结果有一天先生来了，我请他吃饭，我跟他谈一谈。我说你这不对啊，你看你太太多辛苦啊，带两个孩子，孩子在念书啊，我说你这样做不对的。他不认识我，他说现在我告诉你啊，伯烈，你离开大陆十多年了，大陆都这样。哎，他说你呀，你现在是在美国呀，你又原来不参加六四在大陆啊，你也那样。会不会那样啊？差不多。你又在大陆，你又不信主，你不是也随着风俗吗？他说你现在你做公司老板，你出去后边不跟一个小蜜，那谁跟你做生意啊？那说明你都没有，你不行，你没有身价，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来到美国，主内的弟兄告诉我，他公司很大啊，他有两部车，一部是某 CD 600，一部是BMW 740。在中国有这样的车，这是何等人物啊！我说你一部就够了，你两部干嘛呀？他说这不摆谱吗？就是摆呀、啊！哎，我太太出去要坐那个 BMW 啊。你不能跟我坐一样的车，这个不行的。这叫什么？风俗。今日的风俗是这样子的，
可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是罪，生物的罪恶之中，你知道那个罪人对罪恶的感觉是好，罪不错，罪是好的，罪舒服，你知道吗？信耶稣不好，我们很多人来教会说教会什么都好啊，给我们午餐吃，爱我们，帮我们搬家，牧师不厌其烦的探访我们，给我们祷告，就一点不好，信了主就不自由了，来到教会这个什么都不行，你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不对？那有一天我就跟一个弟兄结谈，我说弟兄你知道什么叫自由吗？他说什么叫自由？我说我这个弟兄是搞哲学的，现在也发了财下海啊，很多大陆很多的这个有学问的人都下了海，下海早的也都赚了钱，那么他也发了财。我说你知道有一个叫康德的？他说是啊，我知道，我读过他的书。我看他有句话，康德是个基督徒，康德说什么叫自由呢？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哎，他说这是哲学家讲的话，没有错，哲学家就是绕弯嘛。自由是什么？哎，你可以吸毒没有问题，吸毒可以管不住，没有任何律法可以管得住，警察管不住，家长管不住，可是当你吸毒的时候你就没有不吸的自由，你想不吸好难哦，要把你弄到那个戒毒所去，不能够接受毒品，然后你非常的痛苦，你戒不掉它。你有吸烟的自由，你没有不吸的自由，你有找二奶的自由，你没有不要的自由，对不对？所以自由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发现美国这个自由啊，我来到美国我发现，过去我在天安门广场我就我要自由，不自由无宁死，来到美国自由多了不知道干什么，自由这么多，跟那高速公路的废气一样，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突然发现有一天你自由的没人理你了。我们在大陆有的时候单位领导要管我们，我们很讨厌他们，我们谈个恋爱他们也管啊，我们是买个房子他也管啊，买个车他也管，迟到一会儿他也管，什么都管，给你管得到毛细血孔，事无巨细。过去大陆都发片儿，吃粮有粮片儿，吃肉有肉片，吃糖有糖片，对不对？什么都有片，给你管到这个程度。现在不要管，我要自由。来到美国没人管你了，难受了，是不是？很多人没人管，很多人死了都没人知道，在那个耳帕帕里死了都没人知道，说这叫什么社会这么冷淡？你可这么自，不要自由吗？对不对？要自由啊，自由就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我原来吸烟，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吸烟。我吸烟以后，当我信了主了，我知道这个不对，可是我心里觉得也没什么大错嘛，我也不是吸毒啊。有一天教会一个长老就说：“伯利亚，把烟戒掉了，闻着你就一股烟味儿。”我说：“我怎么闻不出来？”他说：“你抽烟的人怎么能闻得出来啊？我们就能闻出你烟味儿。”我说：“你在乱讲。”我说：“他说你不要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基督徒了，受洗了，你已经活过来了，不是那个世界里的人了。”不是跟那个风俗在一起了。哎，我说不对呀、啊、我说那你给我打开圣经，你看哪儿写不许抽烟？以弗所书第二章没有不许抽烟吗？我说你给我找到，如果他写着不许抽烟，那我就不抽。哎，我们都有理由的。哎，我常常会看到我教会大陆的会友跟我开玩笑，经常说我一不让他做什么，不是你的圣经给我找根据，你要找到我就记掉，我听神的话呀、啊、他没写，没写不许抽烟，只写了不许酗酒，没有不许抽烟，所以我就抽。我就跟我这个长老说，我说你知道我在中国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孤身一个人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点爱好还留着，那你看你就不让我抽烟，我不就是抽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呢？天天喝凉水啊，所以现在我学会了喝茶啊，天天喝茶。后来有一天不喝茶我就难受，我发现那茶我要戒掉了。当有天你觉得那东西你不要的不行的时候，那东西就是瘾了，你知道。后来我就戒烟，你知道我戒了多少年呢？我戒了大概有102次啊，每次戒几天我不知道啊，但是每次都是靠主，戒几天有一天又回来又抽。我到神学院的第一年我还抽烟呢，你知道吗？哪有一个神学生抽烟的，自己知道在神学院读书还抽烟不对嘛，所以每次抽完烟了嚼茶叶刷牙，刷完到学校去，弟兄姊妹同学们在一起分享，我不敢张嘴，你知道吗？坐在边上门口，你知道，你说这多不舒服啊！但是还戒不掉啊。然后有时候这个我们有几个大陆的教会，大陆几个弟兄姊妹也抽烟，
经常知道我抽烟，到我家来聚会。然后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到外边去聚会了，在草地上，然后唱着诗歌，唱完了歇会劲儿，抽个烟，然后这个又查经，查完经歇口气儿，再抽个烟，哎，然后后来到冬天的时候惨了，冬天怎么办？冬天芝加哥外边冷得要命啊，你在外边抽烟，鼻子冻掉了，耳朵也冻掉了，所以外边不能抽烟，那我就很难受，到外边抽烟回来冻得要命，有时候半夜12点钟写完 paper 写完论文了，要抽烟。到时候抽烟回来冻得要命，后来我就发现这屋里可以抽烟的地方，我住在一个美国的老人家家里，那美国人是不可以抽烟的，你抽烟明天让你走人，我告诉你。但是我终于，哎，咱们聪明，中国人聪明，找到一个可以抽烟的地方，我告诉哪里，壁炉，壁炉可以抽烟的，我就把头钻到壁炉里去，然后抽烟的烟从上面就走了，很好啊，你看多舒服，哎，然后又不冷。你穿着睡衣就可以在那抽完烟出来了，哎，祷告也在壁炉旁边祷告，抽烟在旁边壁炉旁边抽烟，也没什么，觉得挺好。哎，有的时候醉就跟那个温水一样，当青蛙进入温水的时候，你看它很舒服。哎，如果我在山里打鱼的时候，打到一种鱼，啊，它冻在那个冰里边。我把鱼把那个水那个冰烧化了以后，那鱼就开始活了，就在那游游游，哎，它游得很舒服，可我的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它不觉得，但是它快熟了的时候它已经晚了，你知道醉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但有一天我们已经被捆绑的不行了，晚了，吸毒的人就是这样，晚了很多就晚了。所以我很多大陆钉子没来到我们这，我们那个壁炉是那个好像苏格兰式的壁炉，在地中间四面都是通的，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可以从四面钻进来抽烟，然后还可以聊天，你知道吗？还给对方点烟，你看那多好。有一天我终于要戒烟了，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见证，我第一次讲见证，我就觉得我要讲见证来，你说我要上台，我对着麦克风啊，你说我讲完了，第二个牧师来讲一文，那这个麦克风能用吗？说刚才这个弟兄他满嘴烟味儿来讲神的爱，那怎么讲？讲圣洁，讲那怎么讲？哎，我想不行，我今天我得戒烟，明天我要讲道，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戒烟，戒烟，然后就把那个烟都拿出来。我很多大陆的朋友来看我的时候，他知道我爱两样东西，一个是烟，还有一个呢酒。我们东北人呢，能喝能抽，我东北人喝酒都用二大碗喝，所以他们来就给我带一些什么北京二锅头啊，我那二锅头都变了，都小小瓶了啊，我一看度数都不够，都50度，我过去都喝65度，这个50度我都不太喝，但是说这就不错了哈，给我带酒带烟，我就把那烟全扔掉了，什么红塔山红山茶都是祖国的烟，也扔掉了。扔掉了，我跟你到半夜3点钟受不了，那真难受啊。所以有的时候醉捆绑我们真的是，我就很有体会，难受啊，难受的我不得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在屋里转摸摸，一圈一圈的转，过去我转的时候我能找到烟头，你知道为什么转？找烟头。那天呢我真的是下决心要戒掉了，全扔掉了，而且那烟头扫得一干二净，我就很这个恨自己，为什么不留个烟头？你留烟头我就可以挺到天亮啊，烟头也没有，最后找的我实在受不了。你看那个多大的力量，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北大的啊，我带他信主的。我说我3点钟给你打电话，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他说知道了，是不是受不了了？我说是啊。他说听说你明天去教会分享啊。是啊，他说那就忍忍吧，别抽了，后天再抽吧。讲完再抽吧。我说不行了，真受不了，这个要死了。真要死了，赶紧来！我这朋友就赶紧开车，因为他戒烟，我常常是半夜开车给他送烟的。他要还我这个债，你知道吗？开车来了，我就在这等着，那种心情急呀，怎么还没到啊？那个心情就像那个谈恋爱的女孩子约会的时候看男朋友还没有来那种急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就这种样子，急得受不了。结果电话铃响，3点钟电话铃响，我赶紧接起来。啊，他太太说的，伯利啊。你如果戒不了，你就不要戒。你不是基督徒吗？不，基督徒靠神，什么都能吗？那你怎么不能戒掉烟呢？你啊，
你还向我传福音，你拉倒吧你。电话啪就摔下了。哎呦，我一想惨了，这都快信主了，我跟他已经谈了大概有20多次了，差不多了，我跟他先生左右加工，这都快信了，完了因为那个烟，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已经羞辱了耶稣的名字，你已经羞辱了基督徒的这个称号。那时候觉得痛苦了，哇，也清醒了，烟瘾也没了，一下吓醒了。我就问题这么严重，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我把烟戒掉了。当我的朋友来了，他把那烟放在我桌子上，我说你回家。你太太来电话，哎呀，他说真讨厌，等我回去跟他算账，咱们先抽根烟再说。我说你回去，你人家跟你算账，你先回去吧。烟就放在我这儿，我那包烟放在我的茶几上，整整放了1年。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的茶几上放一包烟，而谁不许动？也有会抽烟的人来说，哎，我今天没带烟，我打开这包烟，我说不行，这包烟你不能打开，这包烟放在这儿，因为这包烟是我的耻辱，我要永远记得它。我那天把烟戒掉，因为我懂得一个道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如果一天不读圣经，你会不会难受？不会呀、啊，会难受吗？你一天不祷告会不会难受？属灵的弟兄姊妹会了，一般弟兄姊妹都不会难受的。一个礼拜祷告会来一次就不错了。可是你一天不抽烟，你会不会难受？你会难受。那个烟就是你的主，不是基督是你的主，圣经不是你的主，是烟是你的主。所以那天当我明白我已经是一个学神的人，我反而是烟的奴隶，我被他捆绑，那我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再没有抽一支烟。是靠什么呢？是靠我懂得了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这里讲说死亡的时候，他主要指三种的死亡。第一是身体的死亡，当罪恶捆绑我们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死亡。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要死亡，是因为我们的原主犯了罪。当罪通过的一人进入世界的时候，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人开始有了死亡。那是第一是身体的死亡。罗马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第二是心灵的死亡，因为人的心力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我们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8节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他们心力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第三是永远的死亡，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二次的死，也是最后的一次审判。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死，但是有一天当我们主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复活，但是复活的时候有审判。当审判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你行的是义路，你得救了；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去另外一个地方跟神永远的隔绝。那这是指第二次死，所以基督徒没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只有一次，跟基督一样，基督只有一次的死，他死完以后他复活了，他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这里，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生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那就是随从今日的风俗，随从今日的风俗。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之前他要随从，还有一个就是顺服，他不是顺服神，而顺服空中掌权者。那个掌权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邪灵，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不是这样？我们是的。你看刚才我讲，虽然我信了主，可是我的生命还是那个样子，就完全得到神的生命。我现在我们教会那个分堂啊，大陆人很多，我去讲道讲一半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人出去了，我都不用问，很多牧师都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我知道他们抽烟去了。他们就像工作似的，坐一个小时要歇气儿啊，出去抽烟去了。所以慢慢的我就教导他们不要抽烟。那为什么不要抽烟？我告诉你，对你身体不好，而且对你人际关系不好。你在美国你抽烟都找房子都不好找，你为什么要抽它呢？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捆绑，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过去捆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光明，不要黑暗，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 你看不到光明。我们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会很舒服，因为我们看不到罪。你比方说你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看不到灰尘，但是有的天亮了，你看太阳从窗子射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一束光在你的床过来，你看那光里面很多的灰尘在那里飞，在那里飞，在那里飞。人的生命一样，基督的光照进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到我们的罪。过去基督光没有照到我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抽烟有什么错，但是基督的他那个光照到我的时候，我发现我有那么多的肮脏的东西，我需要清理出去，因为我已经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对神有反应。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然而啊，有个转折，人生不是没有盼望，人生虽然我们这样，但是人生是有盼望的。只要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而且是永远。他说然而转折，然而什么？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保罗用的词用的非常的有力量，用死用活。他告诉你，当你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上帝就让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哇，那是何等的荣耀！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靠自己能够战胜罪恶，我们战胜不了罪恶。不要觉得我们能战胜罪恶，我常常跟我的会友说，你不要觉得你能够战胜罪恶，你不要能够觉得你能够战胜引诱，战胜不了。那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遇到这种引诱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你躲开它，躲开试探。所以我的侄子来到美国信了主，就愿意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很热情的，他专给这些有问题的人传福音，就学了一身问题。那我就说你不要去，你还没有装备好，你还没有那个能力，你不要去。啊，你要交给一些更属灵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啊，跟两个女孩子传福音，都跟两个女孩子谈上恋爱了，把我差点被气昏过去，啊，一个比他小七岁，一个比他大六岁，你说这合适吗？我说你别算了，你这现在他当然他也不传了，自己都来教会了，所以你说这气不气人？有一天我看他头发变了，染了，哎呦，染的黄色的。我说你的头发本来跟我一样嘛，你说我是你叔叔，你怎么染成黄色的了？然后有一天我见到一个我的朋友是个律师，他就问我，哎，最近酱怎么样？小伙子很有意思啊。我说头发染了，哎，他说那车是不是就低下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头发染没多久买个跑车，我都不知道，背着我就买个跑车，然后他每个月的工资全配那个车，你知道？然后他住在别人家客厅里边，住睡袋。啊，房间都不，因为他再租个房间，他就不够配那个车的。然后就出去的时候开着跑车回来随随带。你看这人可以过这种生活，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说那你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那车吗？他除了耶稣就是车，他认识耶稣还不错。你想这个风俗有多大的力量啊？一个很好的孩子就被拽过去。因为我经常出去传福音，我没有力量帮助他，有的时候我就常常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然后他打电话给他奶奶告我状，说我对他怎么这么严格的不行，不来我教会了，先去别的教会啊，到别的教会见的牧师脸色都比我好看。到我那儿他什么都得跟我说，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你说这世界很有力量的，世界不是没有力量，但是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的大爱，他爱我们，所以他就让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当我看这里了，我就觉得，我就想到了这个有几个在美国留学的大陆的朋友，他们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好像我们这代人来到美国很少有钱的哈，都是靠打工啊。我打过餐馆啊，我打过一年多餐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多少打过餐馆，那咱们就是同工，同过工曾经啊，我也曾经不给餐馆拒绝过。你知道现在年轻的人，再像我侄子这一代人来，他们20岁左右的爸爸妈妈都条件不错的，他们来到美国，爸爸妈妈都给他们寄钱来美国花，大陆赚钱往美国寄，哦，这都是不简单的，很多是这样的。